帮忙我弄一下这个投影，好像没反应。OK。智慧太小嘛，可以看得见哈。好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继续开始我们腓立比书的主日学啊。因为今天我要分享从教牧这个角度来看到一些服事当中会面临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涉及到动机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想一想呢，尼托森弟兄曾经写过的一首的诗歌叫《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我记得我们主日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 ，right？ 啊，所以应该是大家会唱的，对吧？啊 ，Peter， 你帮我们起一个头，我害怕我起的到时候太高了，大家唱不上去，可以吗？哈哈哈 OK， 来谁会的一起来帮我们起个头啊？OK， 好，婷婷你帮我们起个头可以吗？他就不能成勇，你若不逃葡萄入渣，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念那大成道，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再唱一遍，再唱一段。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承受你雕笑，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找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不单掌握着宇宙万有的运转，你也掌握着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生命当中所发生的大事小事。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抉择的路口，你总是使我们生命里面有光，你也总是用你那生命的光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走在这条服事道路上的时候，是你的抬举，是你的拣选，也是你的恩待。当我们走这条服事的路，走这条成圣的路，在这个路上我们也会去经历十字架的破碎和我们生命的对付，但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主要我们总是感觉格外的不自在，我们也是感觉格外的委屈。但主，当我们再一次来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愿意你借着保罗的经历再一次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认知，也给我们美好的提醒。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仰望交托给主，求主看顾，用圣灵来引导帮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看到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要来讲到三节经文。 OK， 我们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15节到第18节，
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究竟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在腓立比书主体的部分，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他从福音的这个角度呢，告诉腓立比人他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的。他给我们看见的是他自己的处境不是那么的重要，比较重要的是他认为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这个才是重要的。他说，我虽然是处在这个监牢被囚里面，被捆锁当中，但是基督的福音呢，却在不断的传开，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得着了激励，能够去刚强壮胆的传神的道。那在这个很多人被激励刚强壮胆去传神的道之后，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讲说，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群体里面呢，存在着一些的问题。我们说传福音是一个圣功，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但是保罗他没有说传福音怎么样，他说传福音的背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这个是保罗要指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传福音的动机啊，对不起，我们的题目是保罗目前的处境之福音性的省思啊，就是去反省去思考的意思。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从传福音的这个动机去省思。保罗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首先讲到了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啊。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呢，少翻译了前面一个词语，希腊文叫 me， 那这个词呢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确实，就是确实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传基督是出于爱心，就是出于好意。那有一个系统神学的神学家叫戈登费，他在讲这个 mean 这个词语，就是确实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词是形容前面第十四节里面讲的多半。第十四节他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道，无所惧怕。这个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去传福音，就去笃信不疑。他说这个群体里面呢，这个传福音这个群体里面呢，有一些的人是出于嫉妒纷争的，有一些人呢是出于好意的。所以戈登费认为他是修饰，确实是修饰前面的这个多半。然后戈登费呢，他就把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做了一个结构分析。他发现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呢，存在着一种的结构，叫做交叉排列，就是 ABB 撇和 A 撇这个交叉排列。那这个交叉排列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看得清楚保罗所要告诉给我们的这个内容。他首先在讲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然后呢他在下面第十八节讲到第十七节讲到，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也就是前面第十五节和第十七节讲的呢，是同一波人，同一个类型的，我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这个角度去来分析。比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啊，为什么他们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呢？他们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从十七节可以看见。我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到这个经文。当然在 B 的部分，有的传基督是好意啊，你也可以说那个好意是怎样的一个好意呢？就是他们是出于爱心的，这个是保罗要表达的。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负面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啊。嫉妒呢，就是说未能拥有某人的好处，从而产生怨恨的心，这个是嫉妒。有些人传基督是因为 看到了某人的那个好处，但是呢他没有，所以他内心里面就产生了这种的怨恨，叫嫉妒。然后纷争呢是争竞争斗，就是要与一决高下，要与他去争竞，要与他一决高下，不能够总是让他站得那么高，我要比他站得更高，我一定要跟他平分秋色，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会说啊，有一波人他们嫉妒，他们争竞，他们与谁嫉妒，与谁争竞呢？肯定就是保罗了。他们为什么要与保罗争竞和嫉妒呢？他们到底要争什么呢？保罗他要上诉到凯撒那里去，所以他就一路被带到了罗马。保罗本身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本身已经名声很响了。他到了罗马之后呢，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虽然是半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罗马的期间呢，保罗还是没有忘记他的福音的使命，他还是坚守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呢，他在这个半囚禁的这个状态里面呢，他还是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御营全军的人。这个事情在当时应该是挺有轰动性的，就是一个神的仆人被关在了监狱里面，结果呢，因为这个事情他把福音传给了那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这个上一次我们有交代过。所以作为罗马本身教会里面的那些人，我是说在罗马有一些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些教会里面的那些人呢，大概是领袖们，他就嫉妒保罗。嫉妒保罗什么呢？保罗你本身名声已经很响了，结果到这里呢，到了罗马呢，又因为你可以把福音传给御营全军的人，你的名声越来越响，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会怎么办？会怎么样？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信徒都跑到他那里去了。你可以做一个设想，你可以做一个设想，假如说在我们在湾区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哪个教会最大？你们知道吗？灵粮堂。如果灵粮堂在我们隔壁，你有没有压力啊？你有没有压力啊？如果灵粮堂在我们隔壁的话呢，你就可以稍微明白那个滋味啊。那人家又搞什么活动了啊？整个信徒都去参加了。心里有没有压力？这样长此下去的话呢，都跑到那里去，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得搞一些的活动。大概就是罗马那些的领袖们他们的感觉啊，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们说，保罗你把福音传给御营全境人，但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要传基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保罗所要表达的。但是保罗说，这些人呢，他传基督呢是出于嫉妒纷争。他们为什么去传呢？他们是被嫉妒纷争所推动，要与保罗一决高下的这个动机去传的。从这个交叉结构的写法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些人的动机。就是我们可以从跳过第十六节，因为十六节他是讲的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的。我们可以跳过十六节来看第十七节，因为第十七节跟十五节讲的是一个内容。十七节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用了一个词语叫结党。结党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在不同的译本当中呢，他会把结党翻译成自私。比如说环球圣经译本，他在翻译这个结党的时候呢，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自私。环球译本是这么翻译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传福音是出于一个自私的一个动机，并不诚实啊。他们并不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基督不是出于诚心实意的。如果从第十六节做一个反面的推测呢，他们不是被爱心推动去传的，他们是不是诚心实意去传的，是动机不纯正去传的。也有一些的译本把并不诚实翻译成动机不纯正，就是那一等传基督呢是出于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动机不纯正体现在哪里？ 就是保罗在第十七节下半节讲的，就是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本来在捆锁当中呢，已经是一个挺受苦的事情，那结果呢，结果在外面罗马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还要给保罗增加另外一些的苦楚。这个苦楚呢，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他们有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说恶言重伤的一些的言论。嗯，当我们要来想说他们怎么加增保罗捆锁的这个苦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是怎么知道别人的这个动机是不纯正的？因为这个事情弄不好就变成了一个论断，对吗？你保罗，你凭什么说人家的动机是不纯正的？然后保罗，你怎么知道他们去传基督是要加增你的苦楚的？会不会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认为呢？不是，因为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呢，罗马教会的领袖们呢，用保罗坐牢的这个事实来做一些的文章，发表了一些的言论，这些的言论呢，就刺激保罗，他们的目的是要刺激保罗。所以约翰阿克麦瑟他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从一些的角度来做一些的分析，说他们在外面的人对保罗坐牢的这个事实给予了一些他们的见解。第一个见解是，保罗到哪里的时候呢，哪里都不得安身。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因为保罗到哪里，哪里都不得安身，所以呢，神把你放在监狱里面来对付你，有没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哈。然后第二个呢，说保罗呢，你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因为你太激进，你干嘛要把福音上溯到罗马去呢？本来我们基督教在罗马范围里面已经是一个小众，完了已经被敌对，你结果搞得这么激进，那教会不是越发遭受逼迫了吗？所以呢，你被囚是你自讨苦吃，感觉逻辑上也是合理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说，保罗你应该是跟罗马人做了私下的交易。什么叫私下的交易呢？因为如果按照历史背景来说呢，那个时候的逼迫已经渐渐的疯狂，而保罗你却能够上诉到罗马，而且在罗马还待了几年，你应该跟罗马做了私下的交易。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教会的奉献偷偷的给了某一个人，所以呢某一个要给你面子，然后把你多重获一段时间，好像也有道理哈。然后第四个呢，是保罗你曾经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的时候呢，神就救你们出来，你应该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大信心的。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呢，神早就把你们再次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了，这个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啊。然后最后一个更厉害，他说保罗你之所以被囚禁，你之所以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神不再用你了，神不再用你了，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先开路先锋的功能行使完了，所以你就待在监狱里面了啊。神不再使用你，那使用谁呢？使用我们在这些外面的人，使用我们在罗马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人来传福音啊。这一些呢，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啊，这是麦克阿瑟他讲了一些的这个分析，当时罗马教会里面的人的一些的这些的言论啊。当我们来看这一些的时候啊，表面上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但是不是保罗真实的一个处境呢？不是，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不是，他们用这一些的言论啊来散播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削弱保罗在罗马的影响力以及权威。那削弱保罗的权威，那要怎么样呢？要提高他们的一个权威，提高他们的一个影响力。另外呢，他们把对保罗的这种的嫉妒啊，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嫉妒投射到保罗身上，他们认为保罗你在监狱里面看见我们外面的人这么自由的去传福音，而你不能够，你一定会嫉妒我们，你必定嫉妒我们，保罗的痛苦就大大增加。这个是他们的逻辑啊。所以保罗正是因为听到了 这一些人对保罗的这一些的言论，听到的这些领袖们的言语，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传福音是出于自私，动机不纯正，他们心灵里面是满心的嫉妒纷争，被嫉妒纷争推动而去传福音的。这个是关于第一个方面，就是传福音动机不纯正。第二个方面呢，相对来说就是保罗在讲一个反面的，出于正面的，出于爱心。第15节的下半节说，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出于好意就跟前面出于嫉妒呢做一个相反的一个陈述，然后呢爱心也跟前面的这个也跟后面的这个结党呢做了一个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来突出有一些人跟前面讲的那波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出去传福音，出去传基督，是因为出于爱基督的心而去的，不是被嫉妒所推动的，是因为爱基督而去这么做的。但这个爱基督的心呢，其实是透过保罗被囚的这个经历而被激发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他们看到神的仆人保罗即使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还是这样的忠心于神所给他的托付，他还是忠心的去付代价的去传讲基督，将个人的这一种的安危置之度外。这一些人被保罗的经历所激励而去传基督，并且第16节的下半节说，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就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的这一波人，他们知道保罗你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污点被罗马抓住了，而是因为知道说保罗你这个人被设立，就是被派被差遣，就好像罗马的那些的兵丁要去看守保罗，是因为那些兵丁被差派来看守保罗了。保罗他之所以会在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也是因为神派他就是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让他去传福音，所以保罗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出于爱心的这一波人，他们理解，他们知道是这样，而不是像前面另外一波人所讲的那些的言论。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给我们一些的反思做一个怎样的反思呢？就是当我们来看15节到18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广义上的罗马的教会里面发生的，不是在有形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一个屋檐下发生的，不是。我们把它放在广义的教会里面来看的时候呢，说这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些领袖他们竟然去污蔑或者诋毁另外的一些的领袖我想第15节到第18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内容，或者所讲的这个动机的这个问题呢，在这个社会上面呢，可能我们会司空见惯。两个老人家争一份工作，结果呢他诋毁他，他讲他的，他发表他的这个竞选演说，另外呢又搞，反正就是搞很多的东西这个呢在社会当中呢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这个就会带给人惋惜，甚至于让人痛心。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反思，对，特别是对于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反思什么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查看的。别人他只能够看到我们外面所做的这个侍奉，他们看到说这个人所外面所做的这个侍奉，这个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呢内心的动机呢是看不见的。有一天我们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交账的时候，主是以我们所做的功来交账，还是以我们内在的动机来交账因为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 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耶和华一定是以内心来做交账。在中国大陆呢，如果你去买东西，老板会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好，然后还站在你的立场是为你好，然后你要买这个东西，然后我是怎么样啊优惠给你，然后讲一大堆，但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要赚你钱嘛，就是要让你买这个东西嘛。你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够只是看他外面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反思我们的内心里面的动机就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是别人看不到的，别人看到的是你哦，你这个人辛辛苦苦的啊，在传福音，你这个人为主做了多少的劲，这个是别人看得见的。但是内心的是看不见的，而将一个人带向越走越偏的，其实是人的内心。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的第一个就是如何面对内心当中的这个嫉妒。我应该稍微停一下，问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内心里面是没有嫉妒的？有没有？应该没有。想一想，多多少少想一想，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我说做学生读书的时候，如果某一个同学跟你的成绩总是差不多，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有一个同学呢跟你成绩差不多，但是呢他可能比你好一点点，然后你心灵里面会不会有嫉妒？会吧，应该是会有的。所以啊，我们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说我们内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嫉妒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这个动机而存在。那怎么样去我先讲说嫉妒的危害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去想一想，随手翻一翻，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呢其实有挺多这种圣经人物跟嫉妒有关系的，但是最后都是走向悲剧的。比如说该隐跟亚伯，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说该隐嫉妒亚伯，圣经里面没有用嫉妒这个词，没有用嫉妒这个词，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该隐在嫉妒亚伯。耶和华他们同样都把他们的这个要献祭的东西献上了，但是神呢看中了亚伯的，没有看中该隐的，该隐就很生气，这个有点不 make sense。你某一个人过生日，两个人都送了礼物，然后呢那个过生日那个人看中了这个礼物，没有看中这个礼物，然后呢就在这边大大生气，这个就能够反映出来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然后该隐嫉妒亚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把亚伯给杀了。你去看圣经这个描写很非常的直接的，怎么样直接呢？圣经是这么说，我把这句读给你听。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他作者给我们的一个背景是，他们有一天呢，二人在田间说话的时候，结果呢，该隐就起来打亚伯，然后把他杀了。好像没有为一个什么事情，他在表达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旦被嫉妒所抓住的时候呢，一定走向万劫不复。最后到了流血的这个地步。约瑟与他哥哥们是怎么样呢？其实圣经用了明显的嫉妒这个词语，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跟雅各也有脱不了干系，因为雅各偏爱约瑟嘛，然后约瑟又做了梦，然后又去跟他的哥哥们讲，他的哥哥们就心里面嫉妒他，你凭什么你获得父亲这么多的爱，凭什么你有彩衣穿，我们没有彩衣穿。然后他们有一天看见约瑟远远过来的时候呢，圣经就说他们要同谋要害死他，兄弟们同谋要把这个约瑟给他害死了。最后虽然是把他卖了，但是跟害死呢，你可以把他做一个，虽然不能够做一个等同，但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其实跟害死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总之他是有关联的。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呢可能就更长，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扫罗是怎么样去嫉妒大卫，而一步一步走向了这个灭亡。我是说他自己本身的条件是非常的优越，他手下有一个这么得力的干将大卫，但是他因为嫉妒大卫， 有一群的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很不高兴，只剩下这个王位没有给大卫的，其他的名声都给大卫了。扫罗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结果就越来越嫉妒大卫，然后找大卫来弹琴，要拿枪把大卫杀死掉，然后大卫逃亡啊，怎么三番五次总是要找机会去杀大卫。结果没有想到，当他被嫉妒抓住的时候，最后赔上的不是大卫的性命，而是自己的这个性命。在耶稣基督跟宗教领袖的互动当中呢，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耶稣基督被抓到巡抚的面前，巡抚作为一个外面的人，他很知道这个里面的情况，很知道什么呢？宗教领袖为什么把耶稣抓来呢？因为嫉妒耶稣。嫉妒耶稣什么呢？大家都听你的，本来我们在犹太教里面都是和睦相处的，结果你来搞这一出，然后呢，你来搞这一出呢，而且你又能够行神迹，那大家都给你带跑掉了。那大家都给你带跑掉了，那我们在这个空空的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做什么呢？要么你死，要么犹太会堂重新来过，改写原来的这些的传统。当然他们坚守了多少年的这个犹太的传统，怎么能够给你耶稣改掉呢？不行，所以一定要把你耶稣钉十字架，走向了也是一个灭亡。所以当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圣经里面这一些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是走向了悲剧，基本上是走向了一个悲剧。就让我们想起来箴言书当中所说的关于嫉妒的一些的描写，他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像在表达是说骨头里面都坏掉了，没治了，病入膏肓了，没治。然后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够敌得住呢？他好像在表达是说嫉妒是没有敌人的，你没有敌人的，你怎么样去制服内心里面这个嫉妒呢？找不到啊，谁能够敌得住呢？好像说在这个嫉妒的面前，在谁身上发生，谁就得倒下去。他好像在讲这个意思。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大概是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我想很多人应该也有听过，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有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放在嫉妒的面前呢，是嫉妒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是不是这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心里我就受不了 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呢？马斯克有钱归他有钱，但是你比我有钱我就受不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他被夸奖了而我没有我就受不了？同样的一个小组来打扫卫生，你组长不来，你叫我来，我心里受不了。但愿我们都没有。但是呢，你发现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我就常常头痛这个事情。大的说小的，小的说大的，凭什么他不做你偏待他，然后另外一个又说你为什么不叫他做，反正就是这一些的事情，这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争来争去都是这些的事情。当然两个孩子相差不大的情况会是这个，相差很大一般不会这个样子。嫉妒之心呢，一旦在一个人心灵里面滋生，他就会如果你任其他发展，你不去管他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就会让人心里产生了扭曲，他会使人的心灵软弱，侍奉呢就会变得无力。这个就是在扫罗身上的一个光景。对于一个教会而言，它也会影响同工之间的关系，它会破坏教会的合一。不相信你去看教会里面的同工，不管是第一线的、第二线的还是第三线的，只要它里面有嫉妒，基本上走不长久，迟早有一天会崩掉，迟早有一天会一分为二。从圣经当中的嫉妒结果来看呢，往往就是你死我活，要不然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不是对方消失了，我心里面的嫉妒的问题就解决了呢？我说如果我嫉妒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结果被我想方设法的弄走了，是不是我的嫉妒问题就解决了呢？没有啊，过一段时间又从头来过，因为你在心灵里面又假设了某一个人成为了你的嫉妒的对象，然后你又嫉妒他，所以还是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讲一点轻松的。 如果你问我说，哎，怀中弟兄，你内心里面有嫉妒吗？你觉得有吗？不用问的答案肯定是的，我也是一个人嘛，对不对？我觉得当然这个情况在北美好非常多在中国大陆呢，他会过分的把一个传道人给所谓的神圣化或者神化，感觉传道人好像是不用吃饭、不用吃喝、不用上厕所的。有一个我的一个同学，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搞培训，然后呢，一节课下的时候呢，他去上厕所，另外一个弟兄跟他一起去上厕所，他看见我们这个同学顿时很诧异：“你们也要上厕所的吗？你们也要上厕所的吗？你们不应该不用上厕所吗？”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嫉妒我自己也学过嫉妒这个功课，当然不是说我就学得很好，因为不同的情形来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光照我们内心是一个怎样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带过一个基督徒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信主然后呢，毕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神学院读书。那读书就有放暑假、放寒假的期间，放暑假、放寒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到教会里面，教会就安排我们去住在一个老长辈的家庭里面。那我们就在那个家里面吃，在那个家里面喝，在那个家里面住，但是不用给钱我不知道可能是教会给的还是怎么样，总之不用我们给钱。那他也教会也不会跟我们讲，是说教会给了多少钱，你们在那里放心吃放心喝，教会也没有这么讲。总之呢，我们就在那个家庭里面享受那个家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当然免费吃免费白吃白喝，你总得做一点什么吧，对不对？做什么呢吃完饭就赶紧帮人家洗锅刷碗拖地了，做这些的家务的事情了。我呢穷苦出身，所以这些事情呢会做一点点。到在那个家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抢着去做，然后你说是为了回应也好，你说是为了被人家认可也好，反正就是去抢着去做。但是呢久而久之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我做，那个弟兄那个仁兄他为什么不做，为什么每一次他可以吃完饭就堂而皇之的拍拍屁股就走了，明明看到一个烂摊子，他为什么不懂得做呢？奇怪。久而久之呢，心里面一边做一边气，一边做一边心里面不服气，一边难过。后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不在你家吃了，我也不在你家住了，以后再有这个熬完了一两个月的暑假或者寒假之后，我去学校读书，然后快要放假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去他家吃，又得干活，干活呢心里面又不舒服。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不在他家吃，我去外面吃，我去外面住。那你知道说在外面吃，在外面住，你就肯定要有钱的吗？可能一个礼拜在外面吃可以，但是试试看两个月在外面吃受不了。后来又跑回去了，又跑回去。当我在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事情，我们那位仁兄呢，找了一个本地的老婆。找出了一个本地的对象，人家搬到丈母娘家里去住了。我心里面那个七上八下，就在想这个问题，说神啊，难道不应该是我被从这个环境当中带离吗？为什么现在留下我一个人，我连嫉妒的对象都没有了当我意识到说我自己内心里面有嫉妒，这是我要学习的功课的时候呢，我就在神的面前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就默默为自己祷告，今天让我吃完饭做这个的时候呢，我心灵里面能够做的甘心乐意然后不是说一边做一边苦读，一边做一边发怨言的这样一个情况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呢，发现相对来说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比较坦然一些。直到我后来我认识了珊珊我就发现了原来上帝以前对我的这一种的塑造和带领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呢？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跟珊珊我们两个人都是全职的传道人，两个人都是全职的传道人，都要做教会的事工，都要负责自己的部门，家务谁做，孩子谁带，然后家庭里面的这些琐碎的事情谁去应付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真的是神的美意，做就是甘心乐意的去做。如果你不甘心乐意的去做呢，那家里面永无宁日。为什么这次又是我做？他为什么可以去教会服事？他是传道人，我也是。 就是这样，就会天天吵架。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之前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曾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是为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去服侍的时候，他就handle 家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然后他去服侍的时候呢，我就来带孩子，然后弄家里面，这样夫妻配搭分工是挺好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在记录这个功课上我就学习得很好呢？没有，我跟你讲，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这个事情。当我去福建服侍的时候呢，一开始的前面的三五年还是挺好的，挺好的。那后来呢，我们的教牧的团队当中呢，加入了一对的夫妻，我跟珊珊，我们两个人是一对夫妻，然后呢，另外呢又加入了一对夫妻，弟兄姐妹，然后就有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把我们两个人跟另外两个人做对比。你知道这个是很不好的，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学这个东西啊！有意无意的拿去做对比，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你一有对比的时候就有伤害。那当别人当弟兄姐妹啊，举个例子来说哈，当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一些的基督徒呢，我不懂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就会说：“哎，怀中弟兄啊，你在某某方面哇，你做得很好。”心里面乐滋滋的啊，因为有被人肯定，总是一个心灵里面格外舒服的一个事情嘛。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就说：“哎呀，我们教会的另外那个弟兄啊，这里不足啊，那里也不行。”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呢，站在我的立场，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替那个弟兄辩解一下，或者替那个弟兄说几句话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这个话题就发展不下去了。但是呢，我就是不口闭，我就是闭口不言啊。或者呢，如果我打断了那个基督徒啊，说那个传道人那个弟兄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打断了呢这个基督徒呢，我们换一个话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就变成了不至于继续再聊那个传道人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呢我还是闭口不言。然后呢，心中呢还有一点点小窃喜，我比那个人好啊，弟兄姐妹认可我，不认可他。但是呢，当一些的基督徒夸奖另外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呢，我心灵里面就开始发酸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感受哈？那我想很多人心灵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处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内心里面不是为他由衷的感恩。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为那个弟兄，我不是因为那个弟兄所被别人夸奖了，在某一个方面很优秀，我不是为他由衷的感恩，而是我内心里面非常的酸楚。你说那个弟兄一定是比你强啊？不是，嫉妒有一些的时候呢，是因为别人比你好嫉妒，但也有一些的时候呢，是别人不如你，但是你还是嫉妒，对不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说，不同的处境的时候呢，他就会不断的光照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的嫉妒的这种的情形。但是你一旦被嫉妒抓住，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他会一直侵蚀，他会一直吞灭，到了所谓的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然后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是可以，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些的成长？我是说至少在理论这个层面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的成长呢，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同样也面对这个问题的。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在民数记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摩西对约书亚说的，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背景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因为有两个人，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这两个人呢在营当中呢，在这个军营里面呢说预言，约书亚就过去禁止他们，不要让他们说。然后摩西就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去嫉妒人吗？”这个是在讲说约书亚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啊。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的灵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对于这两个人呢，摩西没有嫉妒他们，反而希望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摩西的这个心胸，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见摩西他不是站在自己的，用保罗的那个观点来看，他不是站在自己的自私的那个角度说，耶和华领受启示，耶和华只可以向我说话，因为我才是你们的领袖，耶和华不应该向你们说话，不可以的。他不是站在这个角度，他不是站在自己自私的这个角度，而是他是常常站在神的心意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去行动。这个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讲的，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自私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知道一个事情，说圣灵不单单在领袖的心灵里面，圣灵也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圣灵可能感动领袖，圣灵也可能感动你，但是呢，这两者应该是，我们不应该把它理解为说这个是对立的。但是如果你一旦说理解为这个对立的时候，那弟兄姐妹站在一个教会行政管理或者站在圣经的立场的时候，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去顺服领袖，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保罗讲的肢体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说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对吧？你不可能说左手去嫉妒右手，左手为什么嫉妒右手呢？右手为什么嫉妒左手呢？唐崇荣牧师举了一个很搞笑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说最辛苦的呢，用力气最多的呢，最便捷的一定是右手，右手力气也大，右手干活也多，右手也更便利。但是呢，所有的荣耀呢都是给左手的，因为戴戒指没有戴在右手上的吗？都是戴在左手上的，对不对？所有的荣耀都是给左手拿去。那左手会不会嫉妒右手，或者右手会不会嫉妒左手呢？没有这个事情，对不对？大家相互配搭，相互去协作这个事情。所以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之间，当然我希望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学习。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应该是一个相互嫉妒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一种的心态，而是相互感恩，我们是相互为肢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许多的方面，比如说从一个人神对他的托付和领受这个角度来看，神托付给他在这个好像我们教会的各个团契各个部门神托付给一些人，他们是在宣道这个方面的，神也托付一些人，他们是在歌唱这个方面的。那是不是宣道的就对诗班说，对歌唱的说，你们成天在那边唱唱唱唱唱唱，你们应该去传福音，救人灵魂才是上帝喜悦的。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就变成互相攻击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必要。当然也可以从托付和领受这个角度讲但是回过头来说，知道跟我们真实的去学习和面对，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就是如何面对侍奉当中的这个伤痕。你知道说发出这些言论的这一些人，他不是普通的弟兄姐妹，普通的弟兄姐妹他经不起风浪的，他就算讲一两句的话，他经不起风浪的，基本上是当时教会的这些的领袖发出这一些的言论来让保罗受伤或者说要去伤害保罗。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或者说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悦所有的人。你做一个事情，总是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去鼓掌，去为之而认同，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甚至于有恶言重伤的这个言论。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必经之路。我会这么认为说，没有攻击的侍奉呢，某种意义上不是一个真的侍奉，没有伤痕的侍奉呢，也不叫一个真的侍奉。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因为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的时候，圣经里面这一些侍奉神的仆人们，哪一个没有反对，哪一个没有遭受到过反对，哪一个没有伤痛，哪一个没有受到过攻击？你就想一想，摩西有没有呢？别人拿石头打死他。大卫有没有呢？有啊，这个扫罗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耶利米有没有呢？有啊。保罗有没有呢？多了去了。耶稣有没有呢？也有啊。所以耶稣说，我所走过的路你们也要走，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侍奉当中伴随着伤痛，伴随着伤痕，是一定有的，是一定有的。做组长也好，在教会里面，但凡你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情，你一定会面对这个事情。但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反应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回应。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还不干了嘞，你也没有，我也没拿你的钱呢，我换一家的聚会，你对我不好，我换一个，我的意见你没有采纳，那就是这样，一定会有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保罗他在这个侍奉当中，单单从他在罗马的这一段的时候，保罗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不要把这句话一带而过，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跟提摩太讲的教牧书信当中的。如果你知道说侍奉到最后有很多的人都离开你，你还要干嘛？然后但是呢，他接下来说，愿主怜悯阿里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到了我，并且找到了，就是有一个叫阿里瑟佛的这个人殷勤的去找保罗，到后面的时候才找到。其他人都反对他，在罗马的这些人都反对他，反对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是提摩太后书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说，没有人到来帮助，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抛弃了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们就看到说原来作为侍奉会有这种的情形，所以预先给自己一个提醒，没有眼泪的侍奉可能不是真的，那个可能只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我们刚刚走上侍奉才一段路，你要走得更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原来侍奉是伴随着眼泪的，对不对？原来侍奉是伴随着伤痕的，因为耶稣走的我们也要走，耶稣所经历的我们也要去经历。所以你是否听过别人对你的这个责备，你认为做得很好，但是别人还是给你责备，你是否感受到别人对你诽谤的伤害你是否曾经经历过独自坚持的痛苦，你是否被人错怪，我想这些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但这一些呢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考说，我该怎么样来处理，我该怎么样来回应呢？讲一个愉快一点的、轻松一点的故事。有一个布道家叫穆迪他当时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受到一些诽谤、侮辱的这些的信件，充满各种的指责，甚至于谩骂。有一次呢，他在去参加一个大会做讲员，他已经坐在那个讲员的那个位置当中，接下来要准备上去讲道了。有一名工作人员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的纸条，递给他一张的纸条。穆迪打开这个纸条，发现上面写了两个字，叫傻瓜。这个呢，让穆迪觉得很难过，因为表示说有些人不喜欢他嘛。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纸条走上台，对大家说，我刚刚收到了一张的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字，傻瓜。他说穆迪接下来说，我常会收到一些没有落款的这一些的信，没有落款的这一些的信他说这个呢是不太好的一个习惯。他说不过这次很奇怪，就是写这个信的人呢忘记写内容，只有落款只有落款，只标注了自己的姓名，没有写内容这个是穆迪的一个回应。当然我们不都有穆迪的这种的智慧，对不对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个我的意思是 可能我们也不太认同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应的一种的方式。当我们听到有人对我们说很难听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去驳斥他们，甚至声音会比他们更大。事实上，如果保罗选择去回应那一些在罗马教会的那些的领袖的时候呢，我相信保罗可能会回应的更加的有力，并且可以有更多的证据论证来讲说，你们这些讲的都是瞎扯，你们这些讲的都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但是保罗没有回应，或者说保罗不肯回应。他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对于那些不良动机的那些人呢，我相信保罗不是没有难受。如果说保罗他没有难受，我们就忽略了他人性的那一面。有人伤害你，通常情况下人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难过。但是保罗从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表现出来一种的态度，就是我自己怎么样不是很重要，但是福音的进展怎么样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第十八节的他一直是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些人假意来伤害我没有关系，那些人真心去传基督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被传开了，这个才是保罗所关注的这个重点。我自己受多少痛苦没有关系，我也不管他们的动机对不对，但结果是你们那些人去传了，基督被传开了，我就很高兴，我就非常的喜乐。所以回到一开始我们唱的那首李拓森写的那首的诗歌，他说，主，如果你能够得荣耀，你能够得到称赞，那我愿意承受这一切，我愿意背十字架。所以这个也是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基督如果能够得到荣耀，能够得到高举，我受冤屈，我受苦， 我被谩骂，我被侮辱，这个不要把它看得很重。我们应该始终要看重的是基督得到荣耀，基督得到欢喜，教会得到益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有的一种的态度。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盼望说今天当我们来看说保罗的从福音性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反思的时候，帮助我们一方面反思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是看外面，我们常常看我们里面的这个动机，另外一方面也把我们自己跟福音性的这个跟福音跟基督的教会做一个对接，来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说顾及自己的荣辱与得失，而且没有顾基督的荣辱或者说教会的得失。我的院长一直提醒每一个学生说，我们要去爱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去爱教会呢？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基督爱，所以我们也应该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保罗写给腓立比的这个书信，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服事，对自己的伤痛，都有了另外一些的反思和得着。主啊，你所走过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所喝的杯也是一个苦杯，但是你却甘心乐意的走上这条路，为了要将爱给我们，将福分给我们，将福音给我们。主，当我们今天蒙你的自己的救赎，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当我们自己不断的走在成圣的路上，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需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不断的突破，为此我们常常需要破茧而出，但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颇有挑战。主啊，甚至于我们不愿意破茧而出，但主若不死就不会生。主啊，愿你真的是提醒帮助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每当我们面对挑战，每当我们要破茧的时候，主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匍匐在十字架的面前，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恩主耶稣基督。也恳求主常常让我们去思想怎样去爱你的教会，怎样为你自己的国度而摆上和付出。因为我们这一生终究有限，但主什么能够存到永远呢？ 就是在你自己的根基上面所建造的。愿主恩待弟兄姐妹，使我们建造的是有根有基，也且是宝石的金银宝石的工程。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有阶段的时间，愿荣耀归给三一的神。我是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